还看热闹的，只是往前站了一点，我退后就是了。
loser
神七七
O R Z
三杯啦，
帅猫咪
八加九九四狂
茶水表，
这我一定急。
87分，不能再高了。
相信吧，你根本没有妹妹。
Oh no！
PTT 子爆子爆子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
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
爆爆爆爆爆爆
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元宵节已经过完了，
吃到也要注意哦，不要吃太多，小心消化不良。
每一年大家在过元宵节应该就会讨论，到底汤圆还是元宵，应该是要吃甜的还是咸的。
我是支持甜汤圆派的，咸汤圆都是邪道
邪道。但我相信也有听众朋友是咸汤圆的支持者吧。不过无论是甜的还是咸的汤圆，元宵节这一天大家就是要聚在一起热闹一下。
听说这次的台北灯节荣耀光城在元宵节当天涌入了32万人。
你说西门町的灯会吗？
没错，西门町元宵节那天简直是挤爆了。在中山堂广场呢，就举办民厨创意元宵活动，邀请知名厨师制作创意汤圆铁观音果香汤圆。
这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呢？感觉应该是甜的吧。
听说这是铁观音皮的汤圆，融合红豆馅还有水果丁在里面。
所以如果你拿不定主意要甜的还是咸的，那就来个创意的吧。
而在北门广场呢，还有摇摆灯节二月围城活动，有摇摆舞团体携手数百位舞者跟民众一起大跳摇摆舞。另外呢，在万华站前广场还有花式扯铃还有演唱等等的街头艺人表演，
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参与的活动哦。而今天呢，刚好我们节目上架是2月28号，星期三，刚好又是放假，不知道我们的听众跟家里的小朋友今天呢有没有计划去哪里走走，还是你们正在前往补习班的路上，还是已经在补习班里了。
说到补习班呢，就不得不提到最近在家长圈最热门的一个关键字，就是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这个词对于我们同样是 Christian 基督徒的朋友应该不太陌生哦。
以马内利事件呢，其实源自于一则美语补习班的脸书贴文。这则贴文呢，分享了一名虎妈为她的国小兄妹党制定了一个每天只睡6小时的行程表，就让以马内利这个关键字破了20000次热搜。
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有关注到这个关键字吧，那就是以马内利。但是为什么会扯到虎爸虎妈、直升机家长还是恐龙家长？
因为呢 PO 这一则贴文的美语补习班就叫做以马内利补习班，它位在台北市。他们发文呢介绍补习班里面优秀的学生，而里面呢就有这一对读小学6年级的哥哥还有小学4年级的妹妹。美语补习班呢分享这两个人的优秀事迹，他们不止成绩优异，英文能力佳，音乐造诣高，两兄妹呢今年还远赴维也纳音乐厅演出。
他们真的是琴棋书画样样行耶，而且看起来在校的成绩也不赖，拿过的奖项更是不计其数，让大家相当的好奇，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神奇的补习班，还是这一对小兄妹本来资质就非常的好。但是第一时间大家关注的并不是这一对小兄妹有多优秀，而是他们惊人的行程表。
这两兄妹的日常作息表呢，每天日睡6小时，按表操课，连吃饭写功课全部都在车上完成，比军营管理还要精实。因此呢，也出现质疑的声浪，这样孩子真的有睡饱吗？这样的日子真的开心吗？
孩子有没有睡饱啊，开不开心，这点我们是不知道，因为也没有办法采访到小朋友本尊。但是呢，根据补习班跟家长的说法，孩子可是不亦乐乎呢。但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也来瞧瞧金石军事化的行程表。这一对小兄妹他们的作息都是如何安排的？
平日日睡六小时的行程表呢，是从5:50起床之后就开始写公文。
5:50，敢问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起床了吗？就连上班族应该都还没起床吧？啊，写公文又是怎么一回事？
接着呢，早上7:30到下午4点就在国小上课，接着放学4点之后就在车上完成学校功课。
我希望他们的车子最好是休旅车，有够大，不然的话很辛苦吧，在车上写功课
好像对眼睛也不太好。
而且如果车子还是在行进间，这样不是更耗损？
接着呢，4:40到7点为止就在以马内利补习班，而7点下课之后就在车上吃完晚餐。
我没有听错吧？7:00 到7:15在车上吃完晚餐，只有15分钟，会不会太折腾了？
接着呢，7:20到8:20就去公文教室报到，而回家之后呢，8:30到11点就要练琴， 11点到11点半还要念 I English， 之后才能上床睡觉。
为什么我又听到写公文？这怎么回事？还有，不是已经去美语补习班了吗？怎么回家还要 I English？ 到底是有多重视英文呢？这个是周间的时程表，我们来看看周末也不遑多让。
六日呢，一样要5点50分就起来，而放假日不用上课。周六的行程就是复习功课，还有去公文教室上作文课、练习游泳。礼拜天呢，只是从早到晚都要写公文跟练琴，
实在是太精实了。这不仅是周间哦，5点50分就得起床，演周末也是5点50分哦。听众朋友，我们想想看，我们家的孩子是不是周末就给他稍微睡晚一点再起床？但没有，这个军事化精英班的培训，没想到这对国小的小兄妹啊，全年无休哎，是不是比我们大人都还厉害？
这行程表乍看之下，真的会让人对这对小兄妹有点心疼。这么小就把时间安排得这么紧密，对身心发展真的好吗？
这样的观点哦，其实蛮多元的。有些医师啊、心理咨商师啊，也提供了不同的参考建议啦。但是还是看个人体质吧。可能有些小朋友就是头好壮壮，你怎么操他都没有问题。但有些孩子可能就不同喽。这一起的事件哦，让大家再一次留意到一些挺新颖的名词哦，像是这个上了热搜排行榜的以马内利，到底是什么意思？
以马内利呢，其实是一个希伯来语的音译，它的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以马内利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圣经里面。
Bingo， 也就是刚才墨镜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如果是 Christian 基督徒的听众朋友，应该对于以马内利不会太陌生吧？因为时常会听到有一些牧师啦，甚至是教友啦，或者是 brother and sister 都会提到以马内利。
所以基督教呢，也常常用以马内利来代表耶稣基督。信徒的信件也很喜欢用以马内利这个词作为结尾词，表示祝福跟尊敬。
诶，这么说起来，这家补习班就以以马内利来当作他们的补习班的名称。那言下之意，是不是基督徒 Christian 所开的补习班呢？另外哦，在这起事件当中也带出了另外一个名词。我想很多人听众朋友，如果家里没有小朋友的，或者是你没有上过补习班的，可能对这个名词也有一点陌生，那就是公文。
从行程表里面可以看到，这兄妹俩每天都必须要狂写这个公文，连周末也不例外。
这个公文跟我们想象的公文一样吗？就是那个上班族或者是公家机关发的那个公文？
从写法来看，确实是如此。这个行程表里面写的公文呢，就是写成公务的文书这样子的公文。但其实真正的公文呢，是指Kumon 公文式教材，并不是真的公务上的文书。
诶，感觉我们今天好像在搬这个以马内利美语补习班以及 Kumon 式教学，在帮他们做业配打广告。当然不是，但是很欢迎你们来投广告咯。
Kumon 公文式教材呢，其实在1978年就已经从日本引进来台，当时呢还称为公文，就是写功课的文章那个公，而不是公务的文书的公。
哦，所以这两个字的差异，一个是公司的公，公文，另外一个公则是功课的公，也就是在1978年 Kumon 式教学刚进到台湾的时候使用的是功课的公，而非现在的公司的公。
对，但现在呢已经全部统一成公务的文书这样子的公文。而公文式的教材呢，有数学、英文、国语，从来不会拿笔的幼儿就开始学习，程度可以延伸到国中、高中甚至大学。
有必要吗？这么夸张啊？从学龄前的孩子一直到学龄后，甚至一直到大专院校，都还有公文要写。我们虽然知道这个公文跟想象中的公文不一样，但究竟公文是打哪来的？
这个公文呢，其实是公文式教育，它的全名叫做株式会社日本公文教育研究会。刚有提到它是一间在日本的大型民营教育事业机构，它在1958年在日本的大阪成立，原本就是一间补习班，后来以专利权的形式拓展业务到海外。
简单的说，公文式教育传进台湾之前，在日本它就是一家补习班，但是后来呢日益壮大，就变成了一间株式会社，就是公司，又以专利权的形式扩散海外，而台湾就是他们的据点之一。
而公文式的公文呢，其实日本的念法就是 Kumon， 刚才提到的 K-U-M-O-N， 也有台湾人翻译成叫做孔孟，就是孔子跟孟子合在一起。
看起来应该跟孔子还有孟子是完全无关啦，但是你也知道嘛，行销就是讲求一个记忆点，孔孟跟 Kumon 还有公文好像就这样子扯上线了。这个公文式也就是 Kumon 教育，它总有一个核心价值或创办者吧。
公文式的创办人呢叫做公文公， 名字非常的特别，以汉字看起来正着念可以念公文公，倒着念也是公文公。
不过日文的话好像就不成立哦。
日文念法呢是 Kumon Toru， 这两个公的念法是不一样的，
因为反过来也会变成 Lotu Monku， 感觉很像某只神奇宝贝的名字。但 anyway， 总之公文公就是我们公文式苦梦教育的创办人。
公文公呢，他出生在日本的高知县，毕业于大阪的帝国大学理学部数学科。他成立这个补习班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长子公文义他的数学成绩不理想，所以他想要研发一套教材让儿子每天定时花少量的时间练习。
嘿，这里人家讲的是花每天少量的时间练习，但怎么来到台湾就变成每天要花不太少量的时间练习，而且看起来你在车上也可以练习哦。
不过呢，这个方法当然是大获成功，所以呢，他在1958年就在日本大阪成立了大阪数学研究会，而在1983年就正式改名为株式会社公文教育研究会。
这个研究会会不会前身就是像我们台湾很多的一些协进会啦、协会、学会，总之它后来就商业化规模经营变成了公司。
而到2018年3月为止，日本国内总共开了16200间公文教室，学生人数达到160万名。而日本以外的国家，目前50个国家推广公文式教育，有8600间公文教室，学生人数则是达到268万名，
这非常的成功哎！不仅是在日本境内，还是在日本的海外的据点跟市场，都是破百万。补习班办公室也是一家一家的开，真的很惊人。台湾竟然也是公文公先生，也就是公文式教育 Come on 教学的据点之一。那我们在开办的时间点上，应该也是前段班的吧？
除了日本境内之外呢，公文式教育的首间海外教室是在1974年在美国纽约开办。
New York， 我的老乡。不过这么早啊，1974年。
而我们台湾呢，不愧是跟日本台日友好，是第二个开设海外教室的，在1978年。
OK， 是我们出生之前呢，想必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出生之前，没想到公文式教育就已经进到台湾了。
1980年呢，分别在巴西的圣保罗还有德国的杜塞道夫都设立分公司，
前进欧洲了不起。
1982年呢，在美国洛杉矶，1984年到了澳洲雪梨，1988年就在香港成立了分公司，1988年就在香港还有加拿大的多伦多成立分公司，而1990年就到英国伦敦，1991年到西班牙马德里，1995年到新加坡，以及智利的圣地亚哥，还有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以及中国的上海。到了1996年呢，又前进到了南非约翰尼斯堡，还有菲律宾的马尼拉，1997年到马来西亚吉隆坡，1998年到泰国曼谷，还有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2000年到印尼雅加达，2004年到印度的新德里，还有哥伦比亚的波哥大，2005年到中国广州，2006年到越南的胡志明市，还有卡达的多哈，2011年才在中国的北京设立分公司。
哇，真的很了不起耶，他这个事业的版图向海外扩张，而且他刚刚讲了几个地方，包含像 US、 New York、 Los Angeles、 San Diego、 Mexico， 还有像是 Kuala Lumpur、 Malaysia、 Singapore、 Of course 台湾、 Taipei， 好几个地方也都是我待过的地方。没想到我一直都是被公文公先生给包围的呢，但是我真的没有写过公文就是了。那在这个时间轴上还有什么 milestone 是值得一提的吗？
就是2014年他们的创始人公文公先生诞辰100周年
啊。 Hello， 发生什么事情？好了，毕竟这是他发展的教学机制，很值得记上一笔。而公文公先生应该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吧？
没错，公文公先生呢1914年出生，而1995年呢就去世了，
所以享年81岁。但看来他对我们近代的教育哦，还有我们的孩子真的是荼毒不浅呢，应该是说帮助真的是很大呢。认识完了 Come on 教学，也就是公文式教育，他的背景跟脉络之后，当然要了解一下他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
公文式教育的特色之一呢，就是把课题分解到难以再分解，它目的是让每个环节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再由浅入深编排，经过自主学习超越学年。像是以马内利的妹妹在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她写的数学跟国文教材其实已经是相当于小学4年级的程度。
有没有搞错？我们刚才直接叫她以马内利的妹妹吗？好了，反正他们所有的时间不是在学校就是给了补习班，不然就是继续在车上写作业。你叫她以马内利的孩子好像也不为过啦。不过超前进度还有超龄学习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大家以及现在很多的家长心心念念想着的事情，感觉就是赢在起跑点上咯。但是人家还是有父母亲的啦，也因为以马内利这个 keywords 在短时间内获得超高的 点击率跟搜寻，也把小朋友的家人，也就是虎爸虎妈，也给点出来了。
很多人都好奇，以马内利兄妹党背后的虎妈到底是什么身份呢？就有人挖出，其实这对兄妹党的妈妈过去是多家电视台的新闻主播，资历超过20年，还有助人健康减肥的副业。
这样子线索很多耶，是不是大家已经知道他是哪一位前任主播呢？
这位主播呢，坦言说，在媒体高压作业环境之下，他自己极尽利用每分每秒，所以很习惯安排自己跟小孩的时间。
不愧是虎妈呢，极尽利用每分每秒之外，还充分的安排了自己跟孩子的时间，只是不知道孩子想不想这样被安排就是了。
而虎妈的主播身份曝光之后，也被人家发现过去合照里面，光是手上的爱马仕包，一个包就要几十万块，感觉家境也非常的富裕。
也是如此吧，要上那么多的补习班、才艺班，写那么多的公文，口袋不够深，这可是说不过去的。也因此呢，虎妈当然也是要配上虎爸咯，虎爸好像也被挖出来了。
这个虎爸呢，听说是一个富老公，据说是台北迪化街老字号布庄的第二代。不过呢，这个布庄目前已经都更拆除，起家错即将要建成30楼高的豪宅，一户的成交价最低7000万元。
What？ 意思也就是说，本来就很有钱了，现在就更有钱了。看起来虎爸虎妈的子女哦，就算没有经过以马内利啦、公文式学习啦、Kumon教育。我觉得他们本来就已经赢在人生的起跑点了，不是吗？
所以呢，很多网友就说，与其补那么多习，还不如投对胎。
诶，好像有点道理啊。不过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应该暂时都没有考虑要重新投胎这个选项吧，所以咱们就继续听下去咯。 Anyway， 现在我们要先听到的就是来自 HOVA 社团法人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公益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为你揭开这些学习背后可能都是一场空哦。
以下是美国疫情的最新讯息，美国确诊人数高达135万。
好想也能当个主播哦。
对呀，听说呀，受欢迎的网络新媒体直播主赚的也不错耶。
可是我又不是科班出身，而且我眼睛又不方便，我想还是算了。
不要担心，看我的法宝，社团法人台湾视觉希望协会，吼吧！
咦，这是什么秘密组织吗？
协会主要是服务视障朋友在生活以及工作方面的协助。
那和其他的视障协会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你就懂了。像最近他们有针对视障朋友举办广播人才训练班以及舞台剧表演的训练班，而且不只针对视障朋友哦，他们还计划推出很夯的口述影像电影制播训练班，可以学到剧本编写、配音录音、音源剪辑等等外面学不到的技能哦。
耶、yeah, 那我的主播梦就有希望成真了。哎，还不快叫我何主播。
详细内容请搜寻关键字 HOVA 社团法人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Welcome back to Purple Power， 小敏子抱抱，我是 Dr. 默默静哥，
我是隔壁小王。
听众朋友，你家有孩子吗？还是你自己现在就还是孩子呢？你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是因为你还在车上写公文吗？还是写作业呢？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前往补习班的路上呢？这好像成为最近非常夯的一个话题哦。
可以在各大 Podcast 跟 YouTube 上面搜寻 HOVA， 边写公文边听我们的节目，
怎么感觉有一点心酸呢？不过有听有保佑也是一种学习哦。说不定亲爱的孩子，你未来国写的题目就是我们节目的内容哦。这次呢，以马内利事件哦，除了上了热搜之外，也让很多的听众朋友以及家长还有小朋友自己在反思，这真的是我们要的生活吗？补习跟不补习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异吗？那我们就用时间倒叙法来跟你说吧。既然大家啊希望可以透过丰富的学习资源还有技巧，可以让你拿到好成绩，进到名校，甚至找到好工作，我们现在就从工作的观点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否成立。
最近的美国招聘网站 ZipRecruiter 对2000多位美国雇主进行调查，结果发现45%的企业，将近一半，今年有部分的职缺已经撤销对学位的要求。
那你不再看重学历， 那我把我家的孩子逼个半死，叫他天天去上补习课，然后再帮他找家教，然后还要上线上的英文课程或者法语课程、德语课程，到底在忙什么？啊，重点是周末还要去做志工哦，因为现在在我们的高等教育面试推甄的过程当中，还要看看你的 extra curriculum。但是就业市场现在进来跟我们说，学历无用论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调查显示呢，这些企业目前比起教育程度，更看重的是技能。像是求职网站 LinkedIn 就表示呢，现在有42%的企业明确的使用技能相关指标来寻找人才。比前一年多了12%。
究竟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些有 recruiting 需求的公司在短短一年之内，从30%变成42%，改从过去要看你的学经历，反而更着重技能相关的指标。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技能导向征才趋势，可能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读大学的人数减少，或是对学费通膨的担忧增加，也有可能是劳动市场持续紧缩。但不管原因怎么样，这个趋势目前就在成长当中。
这三个理由哦，在疫情期间念大学的人变少了，学费通膨的考量，以及就业市场人力的紧缩，在台湾似乎也成立哦。可能在台湾念大学的人并没有很明显受到疫情的影响了，但是学费的通膨，台湾的政府也有释出相关的对应措施，现在连私校都可以申请学杂费的补助。但是就业市场人力短缺这件事情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是全球性的问题。
哈佛商业评论跟数据研究机构 The Burning Glass Institute 2022年的研究就发现，雇主撤销对于学位的要求之后，更重视特定的技能，尤其是某些大学教育应该要付给求职者的软技能，
也就是所谓的 soft skill。 过去讲的 hard skill 当然就是那些学科啦，就比较生硬的专业知识，但是 soft skill 呢，
雇主眼中呢，求职者最欠缺的三种软技能，第一个是时间管理
time management，
并不是罗志祥的时间管理大师哦。
不过如果你可以做到像罗志祥这样的时间管理大师，或者是王力宏在婚内呢还可以实锤招妓等等，我想某些公司应该也会蛮青睐这样的一个 time management master 的技能吧。
第二个技能是专业素养
professionalism，
而专业素养的定义呢，可能在每个工作环境都不一样，
包含像是当责的能力、沟通的能力，或者是领导力。就要看我们的求职者，你所处的产业跟公司，他们究竟更重视哪一项专业素养。
第三种技能就是批判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而批判思考呢，就是要对事实、证据、观察结果跟论据的分析形成客观理性的判断。
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哦。而这也是很多的 cramping education， 也就是填鸭式的教育最难达到的，就是怎么样引导孩子去进行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思考以及思辨的能力。虽然这些资料跟数据的统计是来自美国的就业市场，这间公司 Zip Recruiter 所提供，但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未来就不用送小孩去补习啦，也不用去学校了嘛？反正学历无用论。更在意的是这些 soft skill， 像刚才所提到的时间管理啦、专业素养以及批判思考，只要有这些能力，是不是就可以找到好工作呢？当然也不止咯，毕竟有很多的训跟用，还是在学校就可以进行模拟跟操作。
根据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报告显示，从年龄分布来看，职场的年龄比以前更多样化，现在有婴儿潮世代、 X 世代、千禧世代、 Z 世代都在同一个工作环境之下，对专业素养的定义分歧也因此而来。雇主的认知都是比较年轻的世代无法在学校跟大学培养这些重要的软技能，
所以看起来是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世代哦。现在可能纯粹接受学校的教育，没有办法同时培养出应有的软技能，进到就业市场之后 on job training，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适时的提升这个部分的技能呢？
其实在疫情期间，很多企业都想要急着填补空缺，所以降低了真人标准，但现在这些企业想要调整路线，投资在员工的软技能训练上面。
而因应这样的趋势哦，跟转变，还有在就业市场的调整，不知道在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家长们，还有小朋友们，自己是不是也做好调整的准备了呢？除了学校的教育或者是上补习班之外，我们究竟要怎么样有效的才能够提升自己的软技能 soft skill 跟你的软实力？
毕竟现在人才确实跟企业的竞争力息息相关，因此企业现在更想要雇用可以帮忙改善效率还有团队绩效的员工。
看起来有与时俱进，持续与 agile 小步快跑的方式哦，来敏捷式的调整自己的学习跟开发新的技能，真的是必要的。而一昧的把孩子或者自己的时间塞得满满满，是不是一个最妥当的做法呢？那可能就要再交给我们的家长 一起伤脑筋咯。 Anyway， 以上就是本周精彩的节目，我是 Dr. 默默静哥，
我是隔壁小王，
记得 same time next week we'll be here， bye。
PTT 子报子报子报道道道
道。默静哥，经过这次以马内利的事件，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很多事情都要越早开始越好，不能输在起跑点上呢？
这可能是一种市场经济学或同侪压力吧。不过我自己觉得输在起跑点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大家应该都了解比赛的规则吧。重点是大家都害怕输在终点，不是吗？